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？他当指着我们主来说。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。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揍死的。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相信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说，非常有意思，你们注意啊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这些人都是不圣经的人，这些人是公会里面的人，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懂得圣经，所以他首先讽刺尼哥底母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解释查考，他叫尼哥底母做做功课，尼哥底母很明显没有好好做功课，没有把圣经读好，他说你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所以是谁没有把圣经读好？是这些人没有把圣经读好。如果他们知道说这个谁约拿是加特西弗的人，你就知道说加利利是出过先知的。好，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？就是不光是约拿不是先知，连我们主也不是，因为我们主从加利利来，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是先知。但是忘记了，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先知。因为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，在旧约三种人受膏，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先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传递神旨意的，他当然是最大的先知。所以他们说，你可知道加利利是没有出过先知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说，圣灵是把我们的主和约拿连。如果有一个人能和约拿连在一起，他一定是不是平常的人。所以我们读约拿书，不要以为就是读读约拿就算了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圣灵很清楚的要启示给我们一些什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，那就是创世纪三十三章。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生命记，生命记三十三章。十八节，论希伯伦说，希伯伦呐、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。所以可见从希伯伦，我们的神祷告先知出去，告诉他说，你可以欢喜。但是约拿出去一点都不欢喜，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往西去，明白吗？但等到我们的主被打发出去，他欢欢喜喜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就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就忘记了他为十字架所忍受的凌辱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圣经跟尼哥底母那段圣经放在一起的话，很明显的希伯伦呐、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。所以这些圣经很明显的一面是指着约拿说的，另一面指着我们主说的。但是个强烈的对比，约拿呢是不欢喜，我们的主呢是欢喜。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。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，就告诉我们他从加特西弗来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在加利利，在上加利利，或者说是在什么？是在希伯伦境内。所以现在我们说希伯伦啊，你出外可以欢喜。所以按理来讲，这句话是对约拿说的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但为什么你不欢喜？因为你以为你如果欢欢喜喜，觉得神的旨意不会做，你就会欢喜的。你今天不欢喜，是因为你觉得主的旨意可能错了。稀奇不稀奇？约拿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他怎么会认为神的旨意可能错了呢？明白吗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什么时候看不上神的产业，你就不会欢喜。什么时候你看上神的旨意，你就欢喜。有的人就觉得自己长得太矮一点，有的人觉得自己长得太高一点，有的人觉得自己长得差了一点点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你不满意，你对于神对你的安排不满，不够满意，所以你当然不欢喜。你一天到晚忧愁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我们真的以神的喜乐做我们的喜乐，神的旨意做我们的旨意，我们当然就会欢喜，我们当然就会快乐。明白，我们的主就不一样，很清楚。所以正好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约拿是神的仆人，我们的主也是神的仆人，都是从西伯伦被打发出去的。但是你看，这是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。约拿是要做基督的预表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那个功课是对比的。你一个强烈对比底下，你就知道说约拿在什么地方预表我们的主，什么地方预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。约拿是预表我们，同时也预表基督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那么我首先再说一遍，这个加特西弗呢，要记得啊，这个从这个地方打发出去，一面是一口井，另一面呢是一个酒闸，你水必须往，你这个人必须，我们的井在圣经里面都代表你往深处去那个结果，明白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打水的器具一定要往深处去，所以那几个深处的生活来说，那如果光看葡萄的表面，你看不出酒来。所以葡萄你一定要深入它的灵魂，你要看见它所流的血。所以葡萄流出来那个酒呢，就像血一样，那个才代表什么？才代表这个葡萄真正的灵魂。所以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，看到它的深处，好像你看见那个血红的酒像长江大海流出来的，你总算是碰到深处。所以要记得这个约拿书很清楚，约拿所学的功课是深处的功课，他一定往深处，不管从井这个角度去看，或者从酒这个角度去看，明白吧？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当然一面是水，一面是酒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的确确是把水变成酒的。所以这两这个图画呢放在我们眼前，那么等到以后，也许不是今天，也许下一场，我们就会慢慢就会明白过来，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有这样一幅图画，因为这个和后面所给我们的启示很有关系。那雅典泰是谁呢？你记不记得神对于以利亚说，他还为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去，雅典泰就是没有向巴黎去。所以以利亚以为说全世界就是他一个得胜者，结果那微小的声音就给他看见说，你不知道，就是你以为你自己是唯一的得胜者，所以你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，你觉得你自己完全是不可缺少的。但是你知道那微小的声音是让以利亚知道的，像你这样的人还有几千人。我盼望主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着迷，你看见我们以为自己很属实，我们只能在意别人，我们现在可以不需要进步，我们一点不需要进步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见到江弟兄，他很年轻的弟兄，很佩服江弟兄，他见到江弟兄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心里告诉我，像你这样的人全世界有几个？你说江弟兄怎么回答？他说车载都没有。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个成语就知道了。所以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错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感觉，这个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以利亚的灵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以神说还为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，哎，这样还点出名字来。你又仔细的看，这读圣经读出来了，原来亚米泰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那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呢？他的名字是阿门尼。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你能说阿门吗？你能对每一个人说阿门吗？ 当你被欺负的时候，当你看见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一个难听的声音，当你觉得愤愤不平的时候，你能说阿们？所以你能不能向我们的主说，是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如果你看环境，你有一百个不平，你看看上司的脸有一百个不平，但你如果看看我们主的笑脸，你真的回到主面前，你只有一个祷告，父啊，是的。所以你知道我们主在地上，他说了许多的话，但最好的话是他对主父说的，是需要我们常常说的。你知道这父啊是的，刚好和彼得说的话刚好相反。彼得有一次他不是看见那个看见有个异象吗？说是要叫他起来吃了不洁净，他马上就说英文很有意思，说 No Lord， 不是的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主的祷告就是父啊，是的。那是的什么意思？是的就是阿门。阿门什么意思呢？阿门就是亚鲁泰。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觉得生于乱世，他一定有许多的不平。他觉得如果我生在一个更好的社会就好了。亚米太太一定会说，我如果生在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可以，为什么刚好就这三个朝代是断代的时候？而这个时候呢，居然你看见了，哎，我又生下我的儿子叫约拿。所以就在因着他能够对神说阿门，因着他能对父神说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从前有一个人去参观一个孤儿院，然后呢，就有一个贵妇人呢讲了一个不该讲的话，就觉得好像他们非常可怜啊，非常可怜。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孤儿人就爬到这个讲爬到那个教室的黑板上，就写了一个就写了几个字，他说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看见我们主给让我们生的时候是刚刚好，生的地方是刚刚好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了就有许多功课可以学。所以等到他生约拿的时候，他给他取名叫什么？叫鸽子。那鸽子的特点在哪里？鸽子常常会哀鸣，鸽子不会发怒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那鸽子什么时候哀鸣呢？就他看不见他是哀，他就哀鸣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很清楚的，就借着约拿这个字来告诉我们他父亲的感觉，他好像看不见主的怜悯，看不见主的笑容。他所以那个时候他不会发怒，但他会哀鸣。而且不管怎么样，就在乱世的时候，那希望约拿呢能够保持纯一的眼睛。所以鸽子最美的地方，它就一个焦点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，让我们做一个鸽子一样，像约拿一样。所以我们相信约拿呢就在这样底下长大，也许他就碰到了伊丽莎，然后呢你就看见他就做了一件转移时代的事。那么我们说转移时代，这个有没有夸张？是不是说太过了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们要问，到底约拿他转移时代在什么地方？他到底在哪一点上，你看见的确跟过去不一样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先知当然最早你可以从什么样开始？最早当然可以从摩西开始都可以的。那么但是不要紧，很清楚的，主在变化山上，一个看见的是以利亚，一个看见的就是，所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，这个以利亚呢当然是先知的代表。不过你仔细看看，以利亚做先知是口头的先知，他没有写下来。以利沙的先知呢也是口头的先知，他没有写下来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虽然以利亚是先知最大的，但是以利亚告诉我们怎么做先知。以利亚做先知是因为他能听得见那个微小的声音，所以他自己的听觉是敏锐的，他也能让以利沙的听觉是敏锐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然后 当他考察里面基督的灵，他们就可以开始做先知。所以没有疑问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问先知他们当时怎么开始，主怎么训练他们，当然从以利亚开始。所以以利亚的确是最大的先知，没有疑问的。可是呢，在以利亚的时候，他做先知和以利亚做先知都是口头上，他讲了当他行了一些神迹，以利亚行了八个神迹，以利亚行了16个神迹，因为是双倍的福分嘛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很清楚的。